俄罗斯策划斩首援乌克兰军火商，中国大学生失业困境，危机四伏的现实剖析，法轮功保护法案将打破中共国家方言，全球民主国家应联手防范中共间谍渗透，加州科技巨头为推动 AI 裁员 10%。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11号， CNN 独家报道，美国情报单位今年较早的时候破获一宗俄罗斯政府策划的暗杀行动，俄国计划暗杀德国武器制造商莱茵金属公司的 CEO 派培格。莱茵金属是德国最大、最成功的155公里米炮弹制造商，这种炮弹已成为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武器。据多位熟知内情的美国和西方官员透露，这宗暗杀计划是俄罗斯一系列针对欧洲各国军工企业高层的行动之一，目的是打击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公司，其中针对派培格的计划最为成熟。美国在获悉情报后立即通知德国，德国安全部门随后采取保护措施，成功阻止暗杀行动。报道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近盟友暨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说，俄罗斯将打击莱茵金属公司在乌克兰建立的任何设施，藉此进行报复。过去6个多月来，俄罗斯一直在欧洲各地进行破坏行动，包括招募当地人对于乌克兰军援有关的仓库发动纵火，进行轻微破坏行为等，试图阻碍西方武器流入乌克兰，并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情报显示，俄罗斯这次甚至企图暗杀平民，凸显出莫斯科在西方国家发动的秘密战争中手段越来越凶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约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看到破坏行动、暗杀计划、纵火事件，这些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我确信我们正在这里见证俄罗斯发动的一场秘密破坏活动，其后果具有战略性影响。莱茵金属公司除了生产炮弹，还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在乌克兰境内开设一间装甲车工厂，此举令俄罗斯深感不安。消息人士透露，在今年较早时候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和俄军的惨重伤亡，莫斯科的战争努力再次陷入停滞。北约官员警告，俄罗斯的行动已逼近武装冲突的边缘，北约正在寻求改善情报共享，以便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发现和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现在正值北约在华盛顿举行成立75周年峰会之际，随着这件事的曝光，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成为峰会讨论的焦点。近期中国大陆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令人担忧。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1179万人，其中超过一半面临失业困境，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在上海，一位自称缓缓的网红分享了他弟弟的经历，他是今年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但截至7月亦未找到工作。他透露，他所在的宿舍四人全部都未能就业，同时大型国有企业裁员问题亦日益突出。在天津，一位名为子墨的妻子直言，他丈夫所在的国企在5月突然裁员，这个在以往是极为罕见的。在安徽，一位80后博主糯米因为长期失业，在大街上痛哭流涕，他分享了自己挣扎的生活状态，每日靠打散工维持生计，却依然难以应付家庭的各种开支，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疲惫。针对这个状态，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律师，他表示，这个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内卷的相当严重，是因为专制制度决定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因为专制制度之下，它的所有经济活动是由政府主导，民间没有自由，政府它的一切行为 只是为了维护政权、垄断政权，为了要进行独裁专制，所以他没办法用更多的资源去支持社会的就业，他亦没办法去令社会寻求一种活力。赖建平表示，专制制度之下，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或者其他的知识商业地位，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咁喺咁样嘅一个社会氛围之下，所有人佢就必须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咁过独木桥嘅客观结果就系好多人会跌落嚟，佢就唔可能实现呢个充分嘅就业。喺咁样嘅一种情况下，你揽请大学生会令每个人恨不得都能够上大学，但系事实上，由于政府佢冇办法去用更多嘅财政税收嘅资源去鼓励就业。所以他就只能令更多的人在恶性竞争的情况下被淘汰，很多人毕业就是失业，因为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压制了经济活动的活力，没有了经济活力，这个社会本身的就业就很紧张，加上这么多人大规模的毕业，所以最后就没办法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在讲到老百姓怎样才能够解决当前的现状时，赖建平说，中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从根本上就要改变政治制度，就是政治上必须开放，因为你只有政治开放，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自主权，他这个经济上才有活力，经济有了活力，他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充分就业。所以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是政治制度的突破，是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的一个重塑，如果这两方面都满足不到，这样中国社会它就一直会沿着这个官本位的这样一个竞争的恶性竞争的方式会内卷下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在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的核心是制止中共活习器官，仲要求国务院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从法律的角度再次论证了中共活习器官罪恶的存在，这个有利于打破中共的国家谎言。法轮功保护法案发起者国会议员 Scott Perry 说，活习器官这个是一种大规模的谋杀，它今天正在发生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习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美国境内的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袁洪兵表示，这个法案的通过具有巨大的道义的能量，它会向整个国际社会再次宣示法轮功所受到的这种极端残酷的迫害是21世纪人类人权灾难的一个重大事件。二十几年来，中共一直极力掩盖活习器官的罪恶，对移植器官的来源频频改口，试图糊弄国际社会。2009年8月底，中共器官移植的代言人、时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承认摘除死囚犯器官，但死囚犯器官的这种说辞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增长。2010年3月，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一文提到，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信接受该报采访时披露，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的多了10倍，2005年又多了3倍。中国的器官移植呈爆炸式增长，和中共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镇压的同步，而中共活习人体器官黑幕在2006年4月20日由活习器官证人安妮同皮特首度曝光。之后越来越多的证人指证掀起了中共活习器官的事实。2023年8月4日，沈阳陆军总院前实习医生对大纪元披露，一名军区领导是他家人的朋友，有肾病，医生会诊后建议他换肾。当时在走廊，陆军总院一位军官侧着头跟一位军区领导说，帮你选一个保证质量好活生生的法轮功学员。他说， 活塞器官在中共的军队系统早已经存在，只不过镇压法轮功令他们找到一个更大的器官供应源。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有关活塞器官的指控，中共2012年7月6日正式批准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2014年3月12日，王杰夫对着香港媒体没办法不承认，没有公民捐献出来，你想掩盖亦掩盖不到。2014年12月，中共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刑犯器官，声称完全转向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此后，中共开始铺天盖地宣传捐献器官的好处，甚至在学校鼓励学生捐献器官。2023年10月21日，中共又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当时，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这个条例的通过会令以权力主导的非法器官移植以合法名义进行。对此，袁洪兵表示，中共政权本身就不存在着任何道德上的合理性，它只不过是用国家方言将它这种非道德超越人类底线、人性底线的罪恶掩盖起来，就是这样而已。活塞人体器官这样一个极其敏感的行为，如果没有中共高层的鼓励和默许，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它是不可能大规模地发生的。袁洪兵认为，美国众议院通过这个法律一旦生效之后，会对中共官员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和分化作用，就是说他们只要犯下了和活塞器官等严重的人权犯罪有关的罪行，他们即使运到美国亦是不安全的，他们会思考其他的出路，比如说在自由社会里面公开揭露中共的种种反人类、反人权的罪行，来为他们自己赎罪，为他们自己寻找出路，这个都是这个法案可能会产生的实际效应。他还表示，在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阵营一定会激起巨大的反响，中共将会因为活塞器官的行为更加陷入国际上的千夫所指的孤立的境地。在12号，军事研究人员龚林中投书上报表示，防范中国间谍渗透是全球民主国家的挑战。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频频传出遭中共间谍渗透的事件，揭示了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间谍活动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专家分析，随着创新技术过于集中在外国企业，令中国发展重点产业受阻的情况下，中共的间谍行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正是今年，美国司法部揭露至少6宗中共间谍案，范围涵盖美国军方、情报单位与重要企业。在欧洲，中共的间谍活动亦在不断扩散。7月1日，挪威警方在奥斯陆间勒穆恩机场逮捕了一名刚刚从中国返国的挪威籍男子，涉嫌从事有利于中共的严重情报行动。法国、德国、英国等国亦相继发现并逮捕了多名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这些案件表明，中共间谍活动不单止限于美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特别是针对那些在科技创新和军事防御上具有领先地位的国家。近年来，中共正大力发展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司法部今年3月起诉中国黑客组织高级长期威胁31的7名成员，指控其过去14年来协助中共政府推进经济间谍和外国情报收集目标。荷兰政府亦发现，中国黑客去年成功入侵荷兰军事网络，并且在短短几个月内造成至少20000人受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在今年1月底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黑客计划规模比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重要庞大，这个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网络安全构成巨大挑战。面对中国日益增多的间谍活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数据科学家哈森拉特建议，各国政府 应共同制定一套行为准则，并与产业界合作，建立一个能令各界受益的生态系。美国应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补助，帮助它添加购买网络安全软件，防止它成为间谍活动的目标。哈森亦表示，中共间谍活动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国防领域。美国和欧洲各国必须加强合作，采取主动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同时，台湾亦应该积极提升国防与网络安全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和技术优势不受外来威胁。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全面的安全策略，我们才能够压制中共间谍活动，保护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在10号，加州理财软件巨头 Intuit 宣布计划裁员1800人，约占它的员工总数的 10%， 并在下一财政年度开始招聘同等数量的新人，以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重组计划。据美联社报道， Intuit CEO Sasan Gudasi 在发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有1000多名的员工因为未能达到公司预期的绩效标准被裁员。另外，为了简化工作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重要的成长业务，特别是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其产品和服务中，将削减 10% 的管理团队，整合多个主要地点的人力，并裁去超过300名员工。公司表示，在这次重组中被解雇的员工将在9月9号离开公司，他们将给予约60日时间寻找新工作。Intuit 估计将支付2亿1700万至2亿2700万美元的解雇费用和员工福利。此外， Intuit 亦将关闭位于爱达华州 Boise 和加拿大 Edmonton 的办公室，将影响超过250名员工。部分员工将被调到新的地点。沙神说，为了实现令全球客户成长、巩固我们的领导地位等使命，我们必须加快对人工智能的创新和投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这一生中最大的科技变革之一，那没有准备好利用这场革命的企业将会被超越，继而不复存在。 Intuit 将在2025年重新招聘约1800名新员工，作为它更广泛的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并预期整体员工人数将在2025年财政年度及以后增长。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CEO Mary Daly 最近表示，长远来看，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大幅减少就业机会，但同 Intuit 这次裁员来看，短期影响是难以避免。此外，谷歌 CEO Sundar Pichai 亦警告员工，公司今年会进一步裁员。根据 CBS 的报道，谷歌正在全力投资人工智能科技，包括它的基础模型聊天机械人 Gemini。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